大家好，我是苏玉平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讲中国啊的太空事业啊的发展状况哦。好了，我们之前呢就提到这个美国啊跟世界各国啊这个发展这个航天事业啊，就是太空的事业的哦，尤其是冷战时期啊，美苏啊算是这个两个超强啊。各自领导自己的阵营、哦、在发展这个太空科技。那中国呢，除了这个两弹一星、两弹一星之后啊，就是也发展了这个，也顺带发展了这个与太空科技。所以到后来啊，就继续发展哦。那中国70年代啊，发展出东风五型弹道飞弹啊，东风五弹道飞弹。长征一型运载火箭、就是上太空的火箭、还有风暴一型运载火箭、那眼见的那两强啊，美苏两强啊，太空竞赛非常的激烈啊，登了月球啊啥的。毛泽东啊，只是说中国、也要发展太空事业啊，所以这个东方红一号卫星啊、就上了天。那就算这个文革啊，这个最激烈的时候啊。这个中国航天事业也没有因此终止哦，那一直到今天呢、21世纪的今天呢、中国太空事业也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一个道路哦，而且是跟这个世界其他的这个发展哦，其他国家发展是没有什么关联哦，是独立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体系哦。那现在啊，在21世纪的今天呢，2024年啊。还有这个探索太空计划的国家哦，除了美国、俄罗斯啊、欧洲，这是法国、意大利等等哦，那还有日本、印度、阿联大公国 （UAE）、以色列、北韩、南韩、中华民国、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哦。那当然也有一些这个一些其他国家是依附在这个中国啊，或依附在美国、的体系下。来进行这个太空任务的哦。那尤其是啊，这个有兴趣放几颗卫星到轨道上的国家是非常多的。那中国哦的太空事业哦的整个架构组织是怎么样状况，我来为大家解释一下哦。目前中国从事航天产业的主体啊，在官方是中国航天局哦，中国航天局。那中国航天局的上级是啥呢？中国航天局上级啊，是解放军的战略支援部队航天系统部。那他这个中国航天局啊，就负责这个研发生产啊，跟发射这些火箭啊、太空船，还有弹道飞弹哦，都是他的任务哦。那这些生产啊，这些太空船啊、太空运载火箭啊、跟弹道飞弹啊。就是啊，几家啊，这个公司化的这种国有企业啊，央企啊，其中两大哦、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跟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哦，这个名字只有一个字差别，但是是两个不同的大集团哦，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哦。那这是在1999年呢、7月啊，这两家公司才被拆分了、原来一开始都是中国航天总公司，这两个啊，这一个大的公司就被拆分为二哦。那当然有竞争会有进步了哦，就总比只有一家好了哦。那前面的这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哦，它是国有的独资企业哈、是国务院国资委啊100%持股的哦的这个央企哦。那它的产品呢是太空飞行器及弹道飞弹哦，它的旗下当然有非常多的这个子公司啊，就是很多过去的研究院哦，它包括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啊等等啊，这个竹繁不及备载了哦。哎，下面一长串哦，自己 啊，大家看我的书啊。那这个员工啊，他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员工，有174,000人哦。那这个集团算是承继了过去啊火箭之父钱学森啊领导的国防部啊第五研究院哦，以及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七机工部啊，还有中国航天工业部、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啊等等，一路改制下来啊的最主轴啦哦。所以神舟系列载人飞船与长征系列的太空运载火箭呢、是这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呢、主打的这个产品项目。那另外一家公司呢，在2017年哦，就改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这家公司呢，它一样也是大概有这个15万名员工哦，它是负责这个，它旗下有一堆的子公司跟研究院啊，包括中国航天科工信息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飞航技术研究院、运载技术研究院、动力技术研究院、火箭技术研究院、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等等啦哦。那他这个集团科工集团主要业务一样是生产太空飞行器与弹道飞弹哦，也是中国国务院国资委100%持股的国有企业哦。那因为这两家航天企业哦，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跟科工集团呢、因为它都是生产中国的航天跟弹道飞弹哦，这个的等于是国有的军工厂啦、所以呢都被美国列为制裁的对象哦，科技制裁的对象啊。不过当然这个科技这种制裁啊，到底有没有效啊？今天还没有办法下定论。那以这个现在中国还这个频繁的发射各种类型的太空火箭来看哦，这个制裁好像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影响。那中国啊，光这两家航天巨头啊，就有大概三十多万名员工哦。那可以看到出啊，这么多人在搞这个航天。那其实如果以这么多资源跟人力来说啊，其实中国这样子，有这样子的成果哦，其实是也应该要有拿出来的成果啦哦。那未来中国是不是哦，中国要就在月球上登陆这个建立这个科研站，然后到火星哦去登陆建造人类基地等等，其实都是有这样子的计划的哦。不过呢，这个2023年啊、中国总体经济陷入困境之后啊，这些超大型航企啊也都的落入这个降薪裁员的动作了哦，也是越来越多把这个新员工这个有技术的老鸟得要留着啊，没有技术的菜鸟啊就随波逐流了哦。那除了这两大央企之外啊，中国的民营航天公司啊也开始出现，包括啊开发了谷神星、智神星运载火箭的星河动力航天公司，也有发展出啊双曲线运载火箭的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开发了朱雀系列运载火箭的蓝箭航空公司哦，还有中国科学院啊力学研究所啊跟这个中科宇航公司啊共同设计的力箭一号运载火箭哦，这些五花八门哦，这代表着中国啊，虽然这个对于这个科技掌控啊在央企手上，但是民间企业也开始拥有这个哦，可以这个能力啊，可以来这个开发运载火箭哦，这个是相当不错哦，这个有竞争会有进步哦，就是跟美国一样是哦，美国除了 NASA 之外啊 ，SpaceX 公司啊，还有这个波音呢。等等、Blue Origin 公司等等都有在做太空运载火箭甚至太空站哦，其实是一样的状况哦。所以如果这个继续下去哦，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天呢、这个地球对外探索的两大主力，一个是美国阵营啊，一个就是中国啊跟这个俄国啊，也许是分开，也许是哦会结盟哦，这个现在还不知道哦，这个俄国对中国的态度啊向来我们是摸不清楚，他自己中国人大概自己也摸不清楚俄罗斯到底是 盟友啊，还是这个对这个忌惮的啊的潜在敌人啊，其实很难说哦。好了，那这个啊，我刚刚提到啊，中国的太空事业啊，是属于这个2015年底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航天系统部哦。那这个航天系统部啊，就主管了所有的这些航天事业的啊的基地啊、人员啊，包括酒泉卫星开发啊、卫星发射中心啊、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海南文昌卫星发射中心哦、还有这个西安的卫星测控中心啊、卫星海上测控部等等哦，还有一堆研究所啦哦。呵呵，那其实一开始啊，是1956年中国的这个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啊，就负责两弹一星的这个弹道飞弹。那1957年呢、啊、苏联是成功试射 R7 洲际弹道飞弹 R7 啊，洲际弹道飞弹射程达到8000到9500公里这么远哦。那它配置于这个苏联战略火箭军部队哦，可以装载一枚300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哦。那所以这个 R7 火箭哦，也是把这个苏联第一枚人造卫星啊 Sputnik 1射入太空的载具哦。那这个苏联有空第一位这个太空人 Yuri Gagarin 呢，也是在1961年呢搭乘东方一号太空船啊，来这个进入太空哦，近地轨道哦，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个太空人哦。那当然这个见到苏联的这样的成就，中国也是啊、在努力的在追啊、努力在追啊、虽然当时1959年开始已经跟这个苏联闹翻了啊、所以有这个所谓的596工程来自己独立研发啦哦。那但是这个其实是一直没有停止过哦、一直到今天都一直在努力的进行。好了，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啊，这个中国也决定啊要提拨哦的经费啊，在这个发展这些新的高科技哦，包括这个航天科技哦、空天飞机等等哦，甚至啊中国也开放长征火箭啊，来为国外的客户进行商业发射哦，这样子的任务哦。当然这样子也可以啊赚钱啊哦，等于是创汇啊，这个也是很不错的啊。那1998年中国解放军总装备部的成立啊，这所有的这些航天基地啊都改隶属为啊这个总装备部。那一直到2015年啊再改隶成解放军的战略支援部队航天系统部哦，一直到现在。那其实这个战略支援部队啊，我们最近也2024年的也都听到啊，他这个战略支援部队的司令官啊，这个叫做巨前森啊，他涉入到这个与火箭军啊一起的这个政变的阴谋中啊，跟这个秦刚啊等等啊都一起陷入啊可能是江派啊跟习派的斗争之中啊哦，所以这个战略支援部队啊甚至可能遭到解体啊、遭到撤销啊、所以这个战略支援部队还可以再活多久啊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 anyway 这个航天系统部啊这些航天基地啊，因为总之有着中国航天局啊的这个统辖啊，基本上还是在照着计划的脚步啊一步一步的在发射这些啊太空探索任务哦，都没有停止哦。这样，比如说2024年就要送上嫦娥啊的嫦娥探月计划、啊、是没有停止的、哦，会继续进行。好，那今天的这些哦，这个所有的航天计划中啊，大部分呢、啊、都是解放军啊这个预算执行，而且这些太空人也都是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出身的哦。那这些哦，这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工集团啊生产的各种啊火箭啊的弹道飞弹啊，也是装备到这个解放军的火箭军里面去啊，所以这个等于说他要生产的太空运载火箭、太空船 也生产了啊，军方火箭军使用的各种弹道飞弹，东风啊，哦，东风17、东风21、东风25、26、27等等啊，这些都是由这个中国航天科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来进行的哦。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哦，我下一个章节来开始讲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哦，还有其他的中国的宇宙开发任务哦。好，那我们就下一次见了哦，拜拜。